感谢神啊！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的18章，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以色列人，甚至包括利未人，他们是很多次他们抱怨。他们不服亚伦大祭司的权柄啊，所以神通过重重的刑罚，神通过神迹向以色列人一再的显明亚伦以及利未支派是神所在以色列民当中所特别拣选出来，就是单单来服侍神的，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神。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18章这里啊，神就告诉亚伦，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是神对亚伦直接说话，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直接对亚伦说话，神没有再通过摩西来对亚伦说话，这个地方神直接对亚伦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终于就是接受了亚伦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神就告诉亚伦，他和他的儿子要在以色列民当中要做大祭司。那么他的亚伦的儿子呢，要继承亚伦。那么利未人，因为亚伦他就是利未人，那么就是亚伦的所在的这个支派。就是利未人也是从以色列民当中单独分别出来的，是专门在会幕里面来做会幕的工作，来服侍做服侍神的工作。在我们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利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繁忙和辛苦，因为各样的献祭，他们要帮助亚伦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因为很多很多牲畜要需要宰杀，要需要一些清理啊，一些分解。包括在旷野当中40年，他们经常的要迁移，那么利未人呢，经常要会幕，要经常的要拆，然后要重新搭建起来，包括会幕里面的那些器具，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沉重的。那么其他的以色列民呢，事实上还没有利未人这么多繁重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在旷野，也不放牧，也不耕种，也不种地。那么每天的食物呢，就是从天上降下玛纳来。那么水呢，就是磐石出水。那么事实上，利未人也当然也有大祭司，他们是承担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工作、服侍神的工作、会幕的工作。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18章，神一方面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职责是怎样，那么利未人应该怎样来帮助他们？就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利未人是不能进去，所以利未人只能在会幕里面做会幕的工。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呢，是在圣所里面，也就是在这个陈列饼的桌子、金灯台。在那个地方，但是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大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到至圣所。那么平常就是祭司就是在这个至圣所外面这一层，然后呢，当然了，祭司要负责献祭，还要负责洒血这样洁净的这样的工作。那么利未人呢？来帮助祭司，但是利未人是不可以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那么祭司，也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利未人，他们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要 严的就是要制止有人来干犯圣所，干犯圣所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不仅干犯圣所的人啊要被治死，那么由于立位人或者是由于祭司的疏忽啊，有些人进到圣所里面来啊，做一些亵渎神的事情，或者就是不应该来到圣所里面的人来到了圣所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祭司和立位人是要担罪的。啊，这是民数记十八章这整章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就谈到祭司的工作和责任，立位人的工作和责任，立位人要怎样来帮助祭司。那么第二部分呢，就谈到祭司和立位人他们的生活供应是怎么来的。啊，因为祭司和立位人他们在这个地上是不允许有产业。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他们在地上不能有产业。这句话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反复重复了三次。啊，所以这神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他们是单单分别出来，就是来服侍神啊。他们是靠着信心生活，也就是靠着以色列人的献给神的祭物当中，有一部分是留下来给祭司和立位人。那么第三部分呢，也特别强调，就是立位人呢也当献上十分之一。立位人不能说啊，我已经完全归给神了，我在地上也没有产业，我全人都是属于神的，啊，因为我全部的工作、全部的身心都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神，啊，所以我就不需要奉献了，因为我全人都已经服侍给神，啊，立位人不能用这样作为一个借口，立位人呢还是要献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啊，然后最后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哈，立位支派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是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数最少的支派呢，神把他们单单拣选出来，让他们给他们荣耀的职分，他们是单单属于神来服侍神的，那么神也看顾他们的生活的需用。那么，神借着以色列人的献祭、以色列人的奉献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归给立位人和祭司。那么，最后也特别强调啊，立位人呢也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要奉献。这就是十八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啊，可以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那么在民数记十八章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亚伦在以色列民当中，他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真正的被以色列人所接受了，因为那些抵挡的人、那些悖逆的人啊，被神重重的刑罚。那么还有十二支派所有的首领，包括以色列众会众，他们都见证一个神迹。就是只有亚伦的那个枝子，啊，是开花结果，长出成熟的果实来，所以显明亚伦和他所在的这个支派，就是立位支派，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亚伦大祭司的职分和立位人单单来服侍神的这个职分是完全被树立了，完全被树立了呢。神这个时候就亲自对亚伦直接说话。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当然不是说啊，你现在做大祭司如何你的职分是如何的荣耀或怎样？第一个就是要警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也包括立位人，你们如果由于你们的疏忽导致这个圣所被干犯了，就是有些人进入到圣所做一些亵渎神的事情，亵渎圣所的事情，那么亚伦，你和你的儿子，包括立位人，你们都要担罪的，你们都犯下可怕的罪行，因为你们就是，导致了由于你们的疏忽或者由于你们的失职，导致了这个圣所被干犯。那么还有呢，还说到，特别是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 担当干犯祭司责任的罪孽。所以这里有两个罪，一个罪呢就是圣所被干犯，这是所有的立位人，包括亚伦和他的儿子都要担罪，如果圣所被干犯了，他们都要担罪。那么还有一个，如果祭司职分的责任干犯，那么干犯祭司职分的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没有完成一个祭司应该完成的工作，或者你所做的事情不符合祭司应该做的事情，那你就是对不起，就干犯了你这个祭司职任，就干犯了你这个职位，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符合你这个大祭司的职位。如果这种事情出现的话，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就要担罪。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亚伦他四个儿子，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就是因为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就当场被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当场就烧死了，因为他们用燔火献祭啊，他们不是严格的按照神所吩咐的那样的来服侍神啊，他们所做的，他们是以祭司的身份去做，但是呢，他们并不是按神的心意去做，并不是按神的要求去做，他们就担罪，所以亚伦的大儿子、二儿子就当场就被天上降下火，当场就被火烧死啊，在这个祭坛前面。所以我们会看见，本来亚伦大祭司的责任啊，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呐，荣耀的职分，很不容易才被以色列人接受了，啊，那些质疑、那些抵挡大祭司亚伦的人啊，都被神重重的刑罚了，这是很好不容易，好像亚伦他这个光荣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终于被承认了，但是紧接着就是上帝亲自来警告亚伦，啊，虽然你承接了这么荣耀的一个职分，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如果你要是犯罪的话，你将受到的审判也是非常可怕的。啊，你也是要担罪的，不仅你担罪，你的儿子也要担罪，也包括你整个支派立位人都要担罪，啊，如果圣所被干犯了，就是祭司和立位人全部要担罪，那么如果大祭司的这个职任被干犯了，那么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这些大祭司们就要担罪，立位人不担罪，但是大祭司们要担罪。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服侍神的人哈，一个觉得啊，神呼召我啊，我要来服侍神。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就应该看到，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极其敬畏的态度来服侍神。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雅各书三章一节，圣经也是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就像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虽然就是担负这样的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啊，以色列民的大祭司，但是呢他们的责任非常巨大，那么他们如果犯罪的话，他们如果玩忽职守的话，那么他们也要将要面对的神的审判也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也特别强调圣所被干犯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自然会想起当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那个时代，耶稣好几次来洁净圣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时候圣殿里面的大祭司，他甚至允许人到圣殿里面来做买卖，很显然那个时候圣殿，耶稣说这圣殿本来是万民祷告的殿，但是现在这个圣殿，耶稣说被这些大祭司、被这些文士就变成了贼窝了。所以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愤怒，几次的就是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然后就打翻他们的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大祭司已经是严重的犯罪了，因为他们导致这个圣所被干犯所以在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70年我们会看见罗马人就攻占耶路撒冷，然后整个圣殿就被摧毁包括所有的以色列民当然也就包含那些就是管理圣殿的，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大祭司全部都被罗马人要么就杀死，要么就赶散。然后从此400年之内，以色列人不允许回到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刑罚就临到了以色列人。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刑罚临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些大祭司，那些立位人们因为他们导致圣所被干犯。那么所以大祭司包括立位人有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看守这个圣所，不要让这个圣所被干犯了。那么这其实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要持守神的道我们今天知道，在今天没有旧约时代的圣殿，但是呢，今天在这个地上呢，有神的教会。那么旧约时代的会幕，旧约时代的圣殿，就预表着神在他们中间，神在在旷野的时候，神在会幕中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么进入迦南地所罗门王建起圣殿之后呢，神就在圣殿里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么今天在这个地上，虽然没有所谓的这种圣殿，没有所谓的会幕，但是今天在这个地上呢，有教会。那么教会也是弟兄姊妹的家，当然教会也是神的家。所以今天服侍神的人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今天要守住这个教会，不要让教会被干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新约告诉我们，就是要持守真道在神的家中，尤其是服侍神的人，尤其是就是传讲真理，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会是真理的，这个世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那么就是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在教会当中传讲神话语的人，服侍神的人，他们必须要看守这个教会，就是要持守真道，不允许让那些异端那些传异教的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来迷惑人。所以在新约的保罗书信当中被称为教牧书信，保罗就特别提醒那些服侍神的人在这里就是以提摩太、提多这样的神的仆人做代表，当然也是提醒历世历代神的仆人，就是要守住神的真道，要抵挡那些世俗的虚谈，要抵挡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抵挡那些各样异端的言论，要持守住纯正的福音。那么在加拉太书1章8节、9节、10节，保罗是这样说加拉太书1章8节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么在亚伦大祭司的那个年代呢，亚伦和利未人他们最大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守住这个圣所不要让人可以干犯圣所。 那么呢，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大祭司呢，他们要守住自己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不能让自己的言行与自己祭司的职分不符。那么在新约呢，就把这个里面的属灵的含义啊，就更加的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没有实体的会幕啊，也没有一个实体的圣殿，但是我们今天有神的家在这个地上，就是教会。那么在教会里服侍神的人，尤其是那么在教会里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就像当年的大祭司啊，在教会里服侍神的人，就像当年的利未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守住这个神的家，一直是神话语、神真理的一个柱石，是一个真理、神话语充满的地方。不能让那些异端的思想，不能让那些世界上的那些荒谬的言论、世上的小学啊，来到教会当中来迷惑人、来网罗人。所以呢，今天的服侍神的人，尤其是就像当年的大祭司一样，就作为神话语啊，传讲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怎么来看守圣所呢？就是要持守真道啊，就是像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提多在圣经当中的教牧书信里所说的那样啊，就像我们刚才我读的给大家所读到的加拉太书的经文那样，就是守住这纯正的福音，抵挡一切那些传假福音的，然后对这些一些传异端的一些传这个荒谬的言论的人怎么样，要警告他们甚至要弃绝他们更是不可以接待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同样也有一个服侍神的人，同样有一个非常神圣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守住神的教会，守住神的真道在教会当中。那么亚伦，上帝对亚伦说，他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他要带领利未人，当然也是要带领他的儿子一起来服侍神，所以他要带领同工一起来服侍。那么他还要与利未人要彼此的要同心，要一起同心的来服侍神。其实我们要知道，这对于亚伦来说，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利未人曾经刚刚就是非常厉害的去抵挡亚伦啊，去质疑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责任。利未人曾经是非常厉害的来反对亚伦，但是神紧接着就对亚伦说，你还是要跟利未人要同心啊，你还是要跟他们一起来服侍神。然后呢，神也告诉亚伦，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大祭司们，你们该做什么，你们在哪里做，然后利未人该做什么，利未人在什么地方做。也就是亚伦把这一切呢要告诉利未人啊，也就是说要各司其职，在一起彼此来服侍神。比如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就要在这个会幕里面，就是要在这个圣所，也就是金灯金香坛啊，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那个地方来服侍主要的时间就在那里当然献祭的时候是要到祭坛那里，然后洒血的时候是要在会幕上洒血，但是平常呢他们就在这个至圣所的外面这一层。而这些地方呢，利未人平常是不能靠近的。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接触到呢？那只有是要迁移要搬迁的时候，利未人才能接触到这些圣所，甚至包括至圣所里面的一些器具，因为利未人要搬运嘛，要拆装要搬运嘛，只有在这个时候，那平常利未人是不可以进去。那么利未人呢只能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那么利未人要帮助亚伦和他的后裔，但是绝对不可以取代亚伦，就是去做一些献祭就是要 献香，然后要弹血，像这些祭司的这些工作，利未人是绝对不能取代的。接下来神也特别告诉亚伦，就是因为亚伦和利未人在这个地上没有产业嘛，那他们的生活来源怎样呢？神就告诉他是靠以色列民他们的献祭中间留下一部分，是给亚伦和他的家人，然后也包括利未人，所以祭司和祭司的家人，他们每日的饮食啊，都是从这个以色列民，从上帝选民给神的献祭或者给神的奉献当中的一部分来的。那么呢，他们不能自己随意的取用自己想要的部分啊，不可以的，必须是神所指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举祭、摇祭，这些是属于祭司啊，属于利未人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没有被焚烧掉的啊，这是可以属于祭司和利未人。那么有些部分呢是制圣的，那么只能在圣所里面吃，不能在圣所外面吃。那么有些部分是祭司可以吃。那祭司的家人不能吃，有些时候是祭司的家人、祭司的儿女都可以吃的，所以要非常祭司和利未人要非常慎重的对待，这些献祭以色列民献祭之物留下来这部分归给他们的这部分，要非常慎重的对待啊，绝对不可以轻慢的。然后呢，神在这里有几次的强调，就是亚伦就祭司和利未人。在这个地上，以色列这个境内是不可以有产业，反复的强调。那么一个方面呢，让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呢，一个方面他们就是没有不需要为这个会幕之外的事情操心，他们也不需要就是因为有产业的话，你就要花很多心思，对不对？你比如说今天，比如说很多朋友。他自己投资很多股票，那他每天就要在这个上面要花些心思啊，他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有些朋友投资很多房产那现在他可能一些什么一些新闻呐，一些经济上的波动啊，哎，对他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要经常去关心一下自己的房产尤其是在亚伦那个时代比如说你在地上有产业这个土地，你到时候你必须要耕种，该收获的时候必须要收获你不能。让它荒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还要去看守，因为你不去看守，那可能就是一些别人就来抢夺你这个土地上的一些出产呐，或者怎样，很多很多属地的事情就会牵扯到他们。所以上帝呢就对亚伦和利未人就说呢，你们在地上是不可以有产业，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他们就不需要为这些地上的产业操心了，他们可以专心的来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神。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每日的饮食呢，都是靠以色列民的献祭，所以以色列民献祭，他们就有的吃，没有献祭，他们就没有的吃，所以也是操练他们的信心，他每天必须要信靠神。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今天有些人可能有一个误解，觉得旧约的这个祭司利未人，哇，他们都过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富有，因为你看。好像这个大祭司穿的这些圣袍啊，上面都是宝石啊，都是黄金这样。甚至我也听到有一些传道人就说以前的旧约的大祭司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富有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财富所以今天的服侍神的人也应该非常非常的富有也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如何如何其实这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那么，事实上，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利未人，包括祭司，我们如果看旧约，我们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常常被外邦人掳去了，常常被别人打败了。然后，以色列国后来分裂北国、南国，他们之间常年的征战，所以很多的时候，以色列民是一个难民的身份，或者是处于战争和战乱的当中。所以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就是依靠以色列民的献祭，很多的时候是不稳定的，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的， 很多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就顾自己，不顾神的家，所以先知们就是有这样的哀叹，就以色列民都是专顾自己，都不管神的家的。所以，事实上，旧约的那些立位人、旧约的大祭司，不像今天有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都很富有。事实上不是，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他们靠着信心生活，然后他们的日子确实是靠着信心。因为在以色列人战乱期间或者以色列人被掳期间，他们每一天的日子是很艰难的哈。这是一方面。那么一个方面就是神让祭司和利未人在地上没有产业，就是他们可以专心的，就不要为地上这些产业分心，专心的来服侍神。另外一方面就操练他们的信心，他们是真正的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个祷告一样啊，我们称之为主祷文啊，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旧约的祭司和利未人确实这样，就以色列民献祭，哎，他们就有的吃；以色列民如果不献祭，他们就没得吃啊。他们在也没有遗产，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遗产，那没有什么可以留给自己的孩子的，没有，不可能给孩子留一片土地、留一片产业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没有。然后那个时候也不像今天啊，今天吃不完的食物啊，放在冰箱里面，放在这个冰柜里面啊，也明天可以吃。那个时候不是这样，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每一天的饮食都是靠着信心，每一天的饮食都是靠着神的供应。那么神对他们的供应呢，就是借着以色列民的献祭或者借着以色列民的奉献，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是亚伦的儿子哈，包括利未人的后裔，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啊从他们的父辈继承什么遗产的，没有什么遗产啊，也不可能从他们的父辈继承一块产业、一块土地，没有的。所以世世代代操练信靠神，依靠神。那么神对亚伦，对利未人这样说，你们在地上不可以有产业。那么神也告诉他们，神是他们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份。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民数记18:20，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上帝对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以及对利未人是这样说的，就是你们虽然在这个地上是没有产业的，但是神说呢，我是你们的。神说我是你们的份，我就是你们的产业。到底是这个地上的一份产业，或者地上的一份就是父辈留下来的遗产更加可靠呢，更加有安全感呢，还是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的份，让我更加心里有安全感呢？那么这对亚伦来说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对他的后裔，对利未人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在最后民数记18最后一部分呢，也特别强调，就是利未人也要献上1/10，就是不要说利未人说我已经在地上没有产业了。我每天都是靠信心生活，我已经把我自己，甚至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全家都完全奉献给神了。我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收入，在地上也没有产业，没有收入，我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那我还要奉献什么？还要奉献什么呢？他不可以讲这样的话哈。利未人也要奉献1/10，就他所收的，他也还要献上1/10。那么呢？他也要作为这个举祭或者摇祭，就是奉献给神。那么到大祭司那里，那么大祭司也是要奉献的，大祭司他会也有他的1/10。然后呢在我们后面的查经当中哈，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还要把这些给到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些穷苦人尤其是寡妇，尤其是孤儿，要给到一些穷苦人所以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是要奉献的。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今天是全人都是现在活祭上面，现在祭坛上面作为活祭奉献给神了。 那么，当然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所以对于利未人来说，对于当年的利未人来说，虽然他们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把自己的全家都奉献给神，但他们还是要有物质上的奉献，啊，就实实际际的奉献，啊，说再具体一点，就是金钱的奉献或者他食物的奉献，他还是要有。对今天的服侍神的来说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今天因为这个一些社会制度啊，一些社会体制啊，对一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啊各个方面免税啊或者怎样，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来读圣经的话，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啊，上帝从来不会对他服侍神的人，好像就说啊，你已经服侍神了，你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你就不再需要奉献了。啊，你再不再需要交税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啊，连耶稣都交税，连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交税，啊，连利未人都奉献，啊，都实实际际的奉献，啊，金钱的奉献或者食物的奉献，那么今天所有人都要应该奉献，啊，不仅仅是信徒，也包括服侍神的人，当然在今天也包括牧师传道都应该奉献的，那么这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哈，就是，你像，当然说不正常也好像也不太特别合适啊，就是有些国家呢是这个税收政策呢，它好像对奉献这一块它是免税的哈，是免税。那么，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就是都是要征税啊，你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都是要交税。啊，当然这个说的有点远哈，就交税跟奉献当然是两回事情。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服侍神的人没有特权，该交税交税，该奉献奉献啊。包括利未人，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人，包括亚伦，包括和他的孩子啊，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人，在地上没有产业的人，圣经说他们也要奉献的，而且是实实际际的奉献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18章的经文，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来在分组讨论当中呢，可以彼此来分享啊，彼此来讨论。那么第一个就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哈，神几次对亚伦说啊，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你在地上没有产业，但是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那么，对于我们今天信靠神的人来说，我们从属灵的地位上，我们都是亚伦，我们都是祭司，是不是？我们今天从属灵的地位上，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我们从圣灵重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属灵的地位，我们跟亚伦是平等的，我们跟亚伦在属灵地位上是一样的。所以，神是亚伦的份，神是亚伦的产业，神也是我的产业，神也是我的份。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讨论就是：当我真知道神是我的份，神是我的产业之后，哎，我的这个三观会有什么变化？啊，或者就是我知道神是我的产业，哎，那我的这个价值观，我怎样衡量一些事物的价值？啊，我怎样来看人生？我怎样来看世界？啊，我这些。观念啊，所谓的三观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我真的知道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的份的话，啊，大家可以来分享、来讨论一下，自己怎样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知道上帝是我的份，上帝是我的产业，那我看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看人生的意义，看人生的方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看很多东西的价值，哎，会不会有所变化和改变？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信靠神的人，他们单单以神为满足，以神为喜乐，就神是我的份，神是我的产业，哎，他们就以神为满足，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哈？我们可以列举一下。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或者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可能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很缺乏看起来很困难，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操练怎样以神为满足，怎样以神为喜乐，怎样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相信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的份就是在我的人生经历或者信仰经历当中，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可以都可以分享一下。虽然看起来环境上看起来哎呀好像是好缺乏呀，好困难呐但是我却经历了神是我的份，神是我的产业给我带来的满足和喜乐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实际的经历哈。当然是如果有的话哈感谢神，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神一直特别恩待怜悯哈，非常的富足哈，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也很好了，对不对？但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的时间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围绕今天民数记十八章的经文然后也可以大家围绕这三个问题彼此来分享
我们组，我是记录我们组的弟兄姐妹的发言哈。我们在第一题上面我们分享了，就是在认识神之前一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神之后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偏离了神的目标偏离了神这个目标。那么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就从自我中心转变为以神为中心，从看重今生变成看重永生，从喜欢看世界上的事，比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看这些都是好的，那么转变到看这一切都是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的一个根本的改变。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是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个对我们三观的影响就是会发生在体现在我们做每一件事上，我们的态度各个方面都不再一样了。那么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中心算计得失来看待一件事，那么我们的生活轨迹和生命的方向也就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向着神而去，这个方向改变了，眼光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是我的产业，这个意味着是可以一直持定传承下去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是就是总是追求世界的事，但是我们是要去追求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那么我们是以追求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成长为我们的追求，为看重的。那么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去的，这个才是产业。暂时的这一切，今生的这个不是产业。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在价值观上是以神为重。那么在这个保罗所说的写下来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观的改变，就是我在世界的位置和世界在我里面的位置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扭转。那么对我而言，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言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向世界死，这个是一个世界观的改变。那么在实际的经历上会虽然有的时候会仍然有的时候软弱被世界吸引，但是长远来说仍然是被圣灵所带领的，是向着神而去的。对于今天我们这些被宝血赎买的人，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也在于身份的认同，就是我们在身份上面我们看见自己是被主所释放的人，也是主的奴仆，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释放和顺服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 我们也分享到第一题，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是我的份，那么神要在我的生活轨迹当中，我们要寻求神，要向神靠拢。如果我们不向神靠拢，不向神而去的话，我们是与神无份的。以神为产业，那么我们也看到说神是看不见的，但他在我们里面内住。那么我们与不认识神的时候有根本的不同，我们就会在我们里面把神的真理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把神作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那么我们生命本质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第二题上面，我们分享到保罗把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玛利亚的心尊主为大，她的灵以神她的救主为乐，还有一玉瓶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她把用在当时的女性最喜乐的日子当中，也就是婚礼中所应当用的香膏，完全用在主的身上，所以她的喜乐是在主基督耶稣得荣耀上面，主得荣耀她就满足了。那么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和他的一家，他的整个生命是以侍奉耶和华为他的中心，为他的一切，为他的满足。我们也看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神为他的同行的同伴，和他的满足。我们也看到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结果，葡萄树也不效力，田地绝了粮食，棚内没有牛，圈中也绝了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么这个就成了很多的基督徒的激励，特别是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他们有着从神而来的以神为他们的喜乐和满足，这个是夺不去的。我们也分享了说哈拿他的祷告是以耶和华为乐，那么他是不孕的妇人，结果蒙神的恩典生了一个孩子，但他却不以这个孩子为他的喜乐，也不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把孩子送到圣殿当中。这个表明他的祷告和他的实际的生活是一致的，而不是分裂的。他是以神为他的喜乐和满足，而不是以孩子为他的偶像，为他的满足。我们也分享到但以理和那些属神的年轻人，三个年轻人，他们不用这个祭过偶像的这个食物，就是王的膳食，而只吃素食。那么今天世界上有很多贪食的人就是饕餮他们以杜甫为他们的满足，他们的杜甫就是他们的神。但是这个但以理和那三个年轻人不以杜甫为他们的满足，而是以神为满足，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么我们分享到第三题有一个见证，就是在自己被裁员之后比较痛苦和难过的时候看到神的教导，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恩典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而且这个约翰福音上面写的是恩上加恩，那么就想到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基督徒众教会大受逼迫的时代，而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是在逼迫当中的，却写出恩上加恩这样的话语来，那么想到自己就思想到自己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自己所看重的难道应当是安定的生活吗？当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改变，从神的角度，从神真理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突然就释怀了。那么之前是睡不好的，那么自从这个释怀之后，就能够安睡了。那么后来安排全家去非洲旅行的时候，看到宏伟的维多利亚瀑布，那么突然就想到圣经的经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虽然当时还没有工作，那么却想到这个经文，相信说造天地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 所以就心里非常的平安。那么下山以后呢，也就蒙神的恩典联系到了美光公司的工作。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和见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分享到，我们都有弟兄姐妹的读书群，每天都分出自己的时间来读圣经，这种操练也是享受神话语的甘甜，也是以神为满足的一种每天的操练。所以每天读神的话语感到甘甜，就是我们也要鼓励弟兄姐妹来操练，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当中能够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和享受。
Okay. 好，感谢神，感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啊，就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从属灵的地位上，我们跟大祭司亚伦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神也是我们的份，神也是我们的产业。那么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弟兄姊妹分享那样，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啊，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神啊，这个价值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今天这个世界人衡量价值啊，我看到有些人聊天啊，或者是现实生活中啊，或者现实网上啊，有时候就会问，哎，你年收入是几位数啊？你的年收入是几位数啊？或者你是什么位置啊？你是做什么啊？或者是哎，你的孩子在哪里读书啊？就是事实上，当人们问这些问题的话呢，人们在做出一个价值的判断。就是事实上，我们根据很多很多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是不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上面，不在乎我年收入是几位数，不在乎我拥有怎样的房子，不在乎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怎样的地位，不在乎我的孩子去哪里读书，都不在乎，而在乎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的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而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主耶稣说了，会有小偷来偷，会朽坏的，会有虫子来咬的。你现在年收入几位数，过几天可能不是这几位数了。你现在这里有多少资产，可能过几天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话啊，你拥有一样东西，你觉得特别好的话，就一定有人会来抢，就有人就会要把你抢走，把你的东西抢走，就要来这里抢。后来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说基督徒有一样是没有人可以抢走的，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份，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感谢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价值从何而来？我们对自己，我们怎么看自己？其实我们把自己看对了，看得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价值的判断，我们看任何事情都看对了。很多事情我们对外在的东西看得不正确，对世界，对人生，对外在，对别人的价值的判断，对事物的判断看得不正确，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而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怎么认识自己呢？神是我的份，神是我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抢去啊！这就是我所拥有的。然后刚才听到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分享了之后，我没有参与到小组的讨论啊，我再去搞自己的事情。后来我一看第三题，哎呀，我说第三题糟糕了，我说第三题会不会被一些弟兄姊妹误解为好像是我们在要忆苦思甜。可能有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个词哈，如果不从中国大陆来，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词。什么叫忆苦思甜？想到我以前日子好穷好苦的时候，多么苦啊！我现在信主了，我现在多么甜。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很缺乏的时候，我们经历我说的这个缺乏，是从这种物质上的缺乏或者环境当中的困难。你在这个时候，你恰恰 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你学习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当你想到那一段经历的时候，你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好幸福，那个好幸福。所以跟有些人说忆苦思甜完全是两回事情。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一段经历是非常甜美的，非常甜美。所以环境当中虽然是很缺乏，在人看来很缺乏哈，很困难，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你真正的学习啊，我真正的满足喜乐从何而来。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哈，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然了，也是很小的困难啊，不值一提。但是呢，在那个时刻，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满足喜乐啊，不是从你所拥有多少物质、所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别人怎样看你可以带来的。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份，基督徒的产业，基督徒的份，就是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经历不深啊，可能是就是我们的环境太好了。其实基督徒有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拿什么可以换冠冕呢？就以前有一首诗歌这样唱啊，有一些老的弟兄姊妹这样说，就是拿十字架换冠冕啊。你我们真的有背十字架的这个日子，哎，你真的可以得到更多更多跟从耶稣与神同行的那样的一个喜乐啊！感谢神，我们今天从民数记十八章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份，神是我们的产业。当然了，这可能只是现阶段，只是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理解，或者是就是一段经文。但是呢，我们愿意这一段经文，愿意这段理解，真正的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冲击，然后我们在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把这个信心可以活出来，我们真的是一个拥有神的人啊！我们的价值，我们所拥有的，不被这世界上的一切所肯定或者所否定，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就是我们的神。而我们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东西啊，都会过去，都会消失，我们的价值不建立在那些事情上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神为满足，以神为喜乐，真的是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很多时候可能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我们才能体会到，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其实是非常甜美非常好的一个与耶稣同行的一个机会啊！感谢神。其实就像现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对很多人也会带来一些困难哈，对很多家庭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数算每一天的日子，从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啊，我们得着从神那里来的亮光啊，我们更加的带着感恩的心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来拯救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洗净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所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感谢神啊，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的份。主啊，让我们真正有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主啊，愿神把这样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真正看到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在神里的在神眼中的价值。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知道神的是我们的份，神是我们的产业，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否定的。主啊，也愿神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啊，无论是顺利的环境，无论是困难的环境啊，无论是现在疫情当中啊，或者是 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或者工作上的一些挫折啊，无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是来源于我们的份、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神，是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弟兄姊妹，可以早点休息，可以离开。